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1年9月28号到10月4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政见新闻，海外综合。芬兰学员首都传真相，民众表支持。2011年10月1号，芬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首都赫尔辛基市中心火车站设立真相点，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及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12年的残酷迫害。明白真相的人们纷纷表达了他们的正义支持。有的民众在阅读了介绍法轮功的资料后，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制止迫害，有的还向学员竖起大拇指表示赞赏。一位芬兰中年女士长时间主力观看学员们祥和的功法演示，一位学员跟她介绍了法轮功的5套功法，并告诉她修炼法轮功让人们身心受益，适合于各个年龄的人练，每周3都有免费教授功法，她立刻表示很乐意来学功。美国密苏里州府大楼里的真善忍美展，2011年9月19号至23号，美国密苏里州法轮大法学会在州府所在地杰弗逊城的州政府大楼里举办了真善忍美展。九月的密苏里秋高气爽，时值州议院召开特别会议，州政府大楼的访客络绎不绝，一些政府工作人员和州议员们也来观赏了艺术作品。丹尼尔·维勒穆，一位议员助手，他被画作中邪恶与善良的强烈对比所震惊，他认为参与迫害的人完全丧失了人性。一幅表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画作给了维勒穆先生很大触动，他说，这幅作品给我最大的冲击就是参与迫害的医生的野蛮，你可以看出那个医生似乎知道他在犯罪，但是他依然不管不顾地进行器官摘取。国殇日，中港各界斥中共暴政，促三退迎新中国。香港各界在10月1号中华国殇日举行解体中共救国救港，声援1亿中国同胞退出中共组织的集会游行。来自中港台三地的社会知名人士集会发言时，纷纷谴责中共篡权窃国62年来残害民众，给中华民族带来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呼吁尽快加入三退大潮，并把十月变成全世界中国人的解体中共月，迎接真正的新中国和国庆。香港11国殇日声援退党游行适逢11长假期，大量的大陆游客来香港旅游，纷纷被游行的队伍所震撼，在两旁驻足观看，他们纷纷表示向往香港的民主自由。大陆游客表示，法轮功在大陆受到中共迫害，会将香港所见所闻告诉大陆的亲友。游行队伍共分为4个方阵，包括解体中共、救国救港、中共是万恶之源、1亿人退了，你退了吗？了解真相，迈向光明，并加插多个乐队表演。壮观的游行队伍吸引了两旁游客围观，纷纷用手机、相机等拍摄游行画面。历史今日，全球起诉江泽民，30多国参与。2003年9月30号，由100多个组织和知名人士加盟的全球公审江泽民大联盟，在华盛顿 DC 国家记者俱乐部宣布成立。8年来，这个凝聚一切正义力量，揭露江氏所有罪行，把江泽民送上良心、道义和法律的审判台的正义行动，已经在全球30多个国家形成巨大推力，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写下了审判在位独裁者的辉煌篇章。将被起诉的主要缘由是， 将作为发起对法轮功残酷迫害的元凶。他在1999年6月10号独自下令成立了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专职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1999年720后将密令610系统地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群体灭绝政策，导致至少数千法轮功学员被害死，近万人被判刑，数十万被劳教，上百万人被骚扰，上亿人被剥夺信仰真善忍的权利。目前传出中共恶警用近百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甚至还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后焚尸灭迹。如此丧尽天良的做法，导致江某先后在全球30个城市和地区被以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等多项罪名，在50多个刑事和民事诉讼案中被起诉，这堪称21世纪人类最大的诉讼案。2009年11月19号，西班牙国家法庭在经过2年多的调查后，决定按照国际法普世司法管辖权原则的法条裁决，对江泽民、罗干、薄熙来、贾庆龄、吴官正5名中共官员发出传讯令，要求他们解释对法轮功学员犯下的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行为进行解释。此举被国际社会称为大勇之举，中国民众则认为是巨大的鼓舞。全球公审江泽民大联盟除了公审江泽民外，还对积极参与迫害的中共各级官员发起了诉讼追查，目前已有30多位中共高官被起诉。如2007年前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已被澳洲法院宣判酷刑罪成立，这是目前被宣判有罪的中共最高级官员。前北京市长刘奇、辽宁省副省长夏德仁、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赵志飞、中科院610主任郭传杰也被美国法庭判处有罪。而中共驻加拿大前副总领事潘新春在被法庭判决诽谤罪后，从加拿大惊慌地潜逃回中国。
人生感悟，水深则流缓，人贵则语迟。作者李亮。水深则流缓，人贵则语迟是一句古语，蕴藏着修炼的内涵。水深则流缓讲的是越是深水之流都是非常缓慢的，水面上虽然风起浪大，沉在深处的水还会保持着缓慢的速度。做人也需如此，遇到棘手烦乱的事都要保持一个平静祥和的心态。这里讲了一个动与静、快与缓的相生相克的道理。动静快缓在天地间也需维系其平衡。一般说来，动得太多太快，损耗消亡的也快，平静才会久远。所以讲静以致远，这里也比喻一个修炼有素的人，一个有道德涵养的人最智慧的处事态度，心常怀慈悲，能忍让，能吃亏，遇事能沉得住气，心怀很宽阔，包容的空间很大。所以老子说，圣人不敢为天下先也。什么叫不敢为？是指名利情之心不敢生，不敢被世俗之情所带动，不敢存不好的一丝一念。因为高德的人认为，一动常人之心就会造业，就会掉层次，就会修炼不成功，就会回不去佛界仙界。但俗人愚人是什么都敢做敢为的，不过是一介莽夫而已。他们追名逐利，争强好胜，敢打敢骂，甚至无恶不作。这样的人其实活得很苦很累，患得患失，为了一些蝇头小利，吃不好睡不好，将自己的身体折腾得一身病，心里还烦躁难安，你说能不折福折寿吗？讲到修炼，就讲到人的心性德，其实是人生真实的能量存在。执着的欲望越多，耗费的能量也多，所以古人总是讲命随心转，相由心生，还讲心决定性叫心性，性决定命叫性命，命决定运叫命运，运决定气叫运气。人的病是由心生的，命也是由心生的。历史上所有的政教，无论是道教、佛教、天主教、基督教， 不管什么教，都是讲修善做好人，要不然不会几千年的流传下来。不光只是命由心生，其实病也是由心而发。人身体所有的病，都是在提示人们心里有缺点错误，造业了，要不然你不可能发生疾病。但能认识这一点的人很少很少。看看当今社会人，心是非常浮躁的，物欲也十分强烈，对世间功名利禄看得很重，以为得到的利益越多，权力越大就了不起，所以就不择手段去伤害别人，欺负别人，掠夺别人的利益，以为自己是强者英雄，其实都是在消耗人生生世世积存的德。德这种能量消耗得越快，人就越折寿折福，要是德耗光了，等着他的就是生命的真正的结束和灭亡。所以古人总是讲要多积德，积大德，为自己为后辈多积德，有福报，就是这个道理。人的大操动最终还反映到生死上，对亲人的离去伤心欲绝，肝肠寸断，对自己的离世也惊恐万分，吵闹不安。真正大德之士是放得下生死的。人家认为人来世间如梦一场，匆匆小住几日就走，人的真正家园在天上，来世间吃苦还业，修炼悟道就可以返回去。因此面临亲人的生死诀别，还是圆寂归真，都会表现得很平静，因为真修的人是没有情存在的，因此没有眼泪，没有痛苦。就像庄子的妻子去世时，他击盆而歌，那些高僧圆寂时也都先知先觉，心里明白而平静。人贵则语迟，说的是一般贵人说话都是慢悠悠的，而且不轻易表态，不轻易下定论，谨言慎行的。孔子传的中庸之道，其中的中字是口字上贴了一个封条，告诉你不要乱讲话。古代专业修炼的人，包括僧人道长，几乎人家是闭口不说话，怕造业要偿还。圣人君王也是寡言少语，说金口玉言，皇上讲出的话是圣旨，稍有不慎，可民间就要人头落地，命运翻转了。所以一般皇帝都自称寡人孤家，就是民间一般有智慧有涵养的人，讲话也是很注意的，怕恶口伤人，失德损德，难以在众人中立信。而现代的人特别不注重修口，小则不经思索胡言乱语，背后重伤，大则谎话连篇，肆意攻击，尤其谤神谤佛，这都是在造恶业。任何佛道正教学说都是讲有报应的，小恶小报，大恶大报，不是不报，日子未到。善于养生长寿者大多都是修炼有素之人，真正大智慧的人看起来有点傻，就如同老子讲的大智若愚，但其实是深藏不露而已。这样的人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吃多大的亏都是乐呵呵的，一脸菩萨相，这类人真是了不得啊。其实是大智慧大自在，只是表现上不同世俗之小人计较而已。朋友们，当你们了解心性是养生的根本，心能生一切，心能灭一切的一番道理后，你去种德，你去行善，去积德积福，那么你的生活就自然会福寿康宁，你的心灵就必定能够登上光明的彼岸。
一望一摸定乾坤，作者宋晨光。最近看到一篇文章，2007年哥伦比亚大学一项研究显示，预估数十年之后，美国 2% 的癌症可能是由现今电脑断层摄影的辐射所造成。当人们开发先进的科学仪器时，并没有想到他们给人类带来的危害，这使我不由得想起中医。记得许多年前曾遇到一位民间高手老中医，病人从进门到坐下只望几下方子就写好了，而且用的药都极为便宜，真是便宜草药治大病。那之后又遇到一位年轻的民间中医，仅仅运用三个手指就能准确地知道病人内脏下垂了多少，身体内长没长东西，恶性的良性的，病人去医院拍片子， 结果与那位民间中医说的一样，看一看摸一摸就能知道病人的情况，真是玄妙神奇。后来学习了中医才知那是中医四诊中的望诊和切诊，再后来知道了许多现代科学仪器，如 X 光机、超声波、核磁共振、电子显微镜等等，它们虽然也都能看到人体内的情况，能看到人体内是否长东西了，但却看不到人为什么不舒服。比如很多时候病人很难受，虚弱不堪，却查不出病来，而且那些仪器使用多了，弊反而大于利。而那两位民间中医一望一摸就能定乾坤，并且对人体不会有一丝一毫的不良影响，走哪儿都不受限制，随时都能为病人看病，谁更先进自是不言而喻了。还是我们中国老祖宗留下的东西玄妙啊，是形而上的东西，更高深的东西。可是有一个问题也一直困惑着我，为什么中医玄妙高深，而真正知道掌握的人很少呢？古代名医扁鹊的神人师父，在观察了近十年才传授扁鹊中医的故事耳熟能详，可那其中的道理却一直弄不懂。为了学习中医，一段时间只要是中医、气功、易经的书都看，总觉得读书破万卷，融会贯通了就能触类旁通，亏得真东西。不懈的努力虽有收获，但也发现自己的脾气也在增长，觉得自己有本事了，如果别人对自己不敬，心里就不舒服，总想教训别人，有时也以懂得的那点中医作为自傲的资本，真有点笑傲江湖的意味。心中空虚苦闷时，也会思考中医中为什么有嗅到的东西，中医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后来修炼了法轮功，明白了人来在世上的目的，真正的归宿，也自然就明白了中医为什么有修道的内涵。看看《黄帝内经》，那深奥的东西绝不是人脑能想出来的，中医是神传的，若非有德之人怎能受受呢？神绝不会让人留念无常的世间，再好转眼几十年就得入土，一闭眼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中医的真正目的并非是祛病治病，而是通过治病的方式使人知道一些养生之道，为最后能返本归真打下修炼的基础。
绝处逢生，作者金玉。1999年4月底，我在病入膏肓之时，因病急乱投医，有幸得到大法，从那时到现在已走过了12个年头。这12年里，我未吃过一粒药，打过一次针，从头到脚的一身重病全好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让我生活充实幸福。我常对惊诧我身体变化的人说，要不是修炼法轮大法，我早就死了。是法轮大法救了我的命，是李洪志师父将我从地狱中捞起，使我绝处逢生。以前了解我的人都惊叹着法轮大法祛病健身、起死回生的奇迹。得法前，我全身都是病痛，怀疑是脑瘤的头痛病、牙周炎、失眠、肩周炎、肩颈综合症、支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肝功能失调、尿道炎、子宫瘤、妇科病、内分泌失调、腰椎肥大、类风湿关节炎、扎抽了筋的结扎后遗症、低血压、头痛得不能摸、脚肿得像铜锤、全身酸痛、彻夜失眠、腰直不起来、人瘦成皮包骨头、手脚不停地颤抖、拿筷子夹不住菜、喝水洒一地、痛苦不堪。为了治愈疾病，到处求医问药觅单方，拜庙烧香捐款求菩萨，还习练气功，真是锣打破了，法做尽了，花光了家中的所有积蓄，病情却没有丝毫好转，而且还越来越重。98年7月到隔年99年4月，几个月都是在医院度过的。后来主治医生无可奈何地跟我说，你的病我们最新最厉害的药都用了，却无效果，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治了，你还是回家去休养，用住院的钱买点东西吃吃吧。我明白他的意思，我是不治之症，只能回家等死。
我当时十分绝望，万念俱灰，心想庙里的神佛救不了我，现代先进医学技术也救不了我，现在只有死路一条了。像这样痛不欲生的活着折磨着，还不如早死，想自杀一死了之。但是由于对双亲和儿女的亲情牵挂，总也下不了决心。这段时间晚上做梦总是与死去的人在一起，别人声音要是大一点，我就吓得惊慌失措，魂不守舍，心半天都平静不下来。常人说我这种状态是已经失了魂了。1999年4月22号早上，我哭着跟丈夫说，我活不过这个月了，你答应我，我死后你要找一个贤德的好妻子，能照顾好父母和儿女，我死了才放心。丈夫说，你不论白天还是晚上总在哭，药也不吃，气功也不练，你说叫我怎么办呢？我说吃药没有效果，药吃下去心里很难受，眼泪直流，话都说不出来，练气功也不起作用。丈夫说，我在公园锻炼时看有人练法轮功，听人家说治病效果很好，我送你去学学。丈夫强行将我背到公园法轮功练功场。当时一位老年同修见我倒在地上眼泪汪汪痛苦不堪的状态，就说，你现在转不起来怎么练功呢？请本书回家先看看，等好点儿再来练。他还诚意和善地向我介绍了看书应该注意的事项和要求。丈夫当时就帮我请了一本转法轮书，请回家后我看也很困难，眼睛是蒙的，字看不清楚，而且一看书心就发慌，跳得很厉害，开始每天只能看一两页，用了很长的时间才断断续续地看完了第一遍。书中讲的内容看后一点也记不住，但体会到病好像减轻了些。我又接着再看，才大致领会出整本书是叫人按真善忍修炼心性，做个好人。书中说，所以往往有些人他自己有了什么磨难，有了不好的事情的时候，都是在业力轮报中还他的业。要想好病去难消业，这些人必须得修炼，返本归真，只是在各种修炼中都是这样看的。我才明白了我的病痛根源是业力所致，只有修炼才能改变。我决定以大法的要求为标准修炼自己，做一个好人，一个更好的人，一个超越常人的人。我在学法练功按真善忍修炼心性时，身体出现了转法轮书中所讲的很多状态。一，开始看李洪志老师讲录像带时，头抬不起来，还睡得很香，看完录像我就醒了，感到头部轻松舒服。二，看完讲法录像后，在回家的路上不停地找厕所，从第一个厕所出来就找下一个厕所，1公里的路程上了5次厕所，每次拉出来的是又黑又硬又臭又小的羊屎粒般的大便。三，走路修炼后的几个月里，每隔4-5天就消一次液，消液时就像得了重感冒一样发高烧，呕时脸蜡黄，每次3-5天后不打针不吃药，病态消失，一切恢复正常。四，曾经有病痛的部位出现一个个黑色不规则的圆圈，大的1元硬币大，小的5角硬币大，有几个圆圈套在一起的，在手臂、脚腿、臀部都出现过，先是乌黑色，后变成深红色，再后变成淡红色，然后逐渐消失。仔细看它有图案，像树锯开时看到的年轮一样，这样的情形在我身上出现过10几批。我知道这都是师父给我消业，将我的业力从围观推出来了。五，1999年冬月，我出差回家，像得了重感冒一样很难受，咳嗽、呕吐， 高烧41度，感觉就像即将要死去一样。家人要送我住院，我知道是宵夜，不会有危险，我不同意住院。女儿冲一碗感冒冲剂，骗我说是红糖水，我喝了一口有药味就吐了出来。这状态持续一天两夜，到第三天早上，我感觉到有东西在我小腹部位转动，先慢后快，越转越快。我知道是法轮在给我调理身体，就激动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几分钟后，从头到脚出一身大汗，内衣全湿透了，全身十分轻松舒服，病态完全消失。我马上起床，换了一身干衣服，梳洗完毕，吃一碗稀饭，就去单位上班了。单位领导见到我，吃惊地说：“昨天听说你病得很重，今天我们准备去看你，强行送你去住院治疗，怎么病一下子就好了呢？”我说：“我们修炼人是宵夜，不是病。今天早上我师父把我调整好了。”他们惊叹：“怪不得你们这么相信法轮功，真是太神奇了。”我从1999年4月22号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十几个年头经历和见证到神奇事数不胜数。现见证见往10周年征稿之机，我写出我修炼法轮大法后祛病健身、绝处逢生的亲身经历，一是为证实大法，二是回报师恩，三是愿与众生分享。
严酷迫害挡不住大法红传，作者程宇。中共迫害法轮功异常残酷，可是为什么在残酷的迫害中还有人要修炼法轮功呢？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法轮功自身的纯正和神奇。我们通过明慧网上的两篇文章来做说明。2011年9月10号，明慧网发表一篇文章，见证瘫痪好友修大法康复，陈帝文讲真相遭绑架。文章介绍了陈帝文修炼法轮功的过程。陈帝文原是四川雅安市情报所所长，从2002年才开始修炼法轮功。他修炼法轮功还有一段故事。陈帝文有一个要好的朋友家住广州，已经瘫痪3年。陈帝文每年出差到广州都要去看望他。一次他到了广州，跟这位朋友打电话说要去看他。朋友在电话中说：“今天请您吃饭。”陈帝文说：“那我只有背你下楼。”朋友说：“不用了，我自己走下楼。”陈帝文满身疑惑，朋友家住6楼，再说他已瘫在床上3年了，怎么能自己走下楼呢？心里很纳闷，他赶往他家一看，惊呆了，朋友已不再瘫痪。好友给他谈起自己痊愈的经过，说一位朋友去看望他，走时送给他一本转法轮，叫他好好看一看。他说：“我现在都这样了，还看什么书哦？”这朋友说：“这本书最适合您看了。”然后把书放在他枕头边就走了。有一天他心头不舒服，怎么也睡不着，想起朋友送给他的书就开始看。看了一段时间，他感到全身关节痛，因为瘫痪期间腿是没有知觉的，怎么会关节痛呢？心想一定是这本书起了作用，就赶紧叫保姆扶他起床。保姆说：“你怎么起得了床？你是不是睡糊涂了？”他说：“不，您把我扶起来，我要下床。”保姆没办法，只好扶他起来，把脚给他抬到床边，然后扶着他趴着墙壁走了3圈。他叫保姆放开他，他啪一下摔在地上，痛得他全身冒汗。就这样，他每天坚持看《转法轮》这本书，身体一天天好了起来。陈帝文是雅安市情报所所长，是个有一定级别的领导干部。他这位好友的级别更高，是中央某部委的顾问。当时正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严酷时期，特别是中共的造谣，构陷给人们造成极坏的印象。提起法轮功，许多人就有点不寒而栗。可是自己好友痊愈的事实就在自己的眼前，不由他不相信。陈帝文找了本《转法轮》一看，书中的法理也把他折服了。从此陈帝文走入法轮大法的修炼。 这样的事情今天报道出来，是因为陈帝文被非法绑架了。在中国还有很多在迫害法轮功期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可是因为迫害的严峻形势，有许多就没有报道出来，有些虽说报道了，也大多都是用化名或其他形式来报道的。9月7号在报道前国防科大助理研究员李志刚被迫害的文章中讲到这样一件事。2004年底，李志刚在湖南金石监狱被迫害期间，曾有总政长沙国防科技大学、湖南金石监狱一起组成一个所谓的帮教队，每天轮番做他的转化工作。在恶劣的环境下，李志刚坦然面对强加的迫害，善意向狱警及所接触到的服刑人员讲述法轮功真相，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在这期间，有一名探监的退休干部亲眼看到李志刚面带祥和地向狱警揭露监狱对他的非人折磨，深为震撼。回去后，这位退休干部专门去借了一本《转法轮》，拜读后拍案而起，直呼太好了，这真是一本好书，难怪有这样的好弟子。我们且不说中共迫害法轮功前那些已经修炼法轮功的人士如何坚定地维护自己的信仰，上述的两个事例已经很好地回答了，再严酷的迫害也挡不住那些认识了法轮功的真谛后走向法轮功修炼的人们。中共的迫害能阻挡一时，可是迫害中不是有许许多多的民众走入到修炼法轮功的行列中来了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迫害如此严酷的时期开始修炼法轮功，本身就非常说明问题了。
栽赃法轮功的一件事。辽宁葫芦岛大法弟子阿珍在中共媒体污蔑法轮功宣传时，有一件实事曾在我们居民区一户人家里发生过。那户人家的主人是一位姓梁名辉30左右的男子，他父亲曾是一位国有企业的汽车司机，早年开车去工厂拉货时因工厂氯气泄漏不幸亡故。梁辉娶妻成家后，他的母亲便始终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据梁辉的邻居讲，他的母亲与儿媳感情不睦，而且身体又多病，曾向人透露过活着没意思而轻生的念头。后来梁辉的母亲于晚间迷上跳老人舞，期间结识了一位老年男性，就想再嫁，但遭到梁辉与妻子的强烈反对。与儿子儿媳吵架后，本来就郁闷的他又在一种想不开心结的驱使下，梁辉母亲就从他家居住楼的阳台跳下，当场亡故。由于当时中共污蔑法轮功正起劲，所以中共各级政府部门也不遗余力积极搜罗有关法轮功的罪证。于是当地派出所和市区电视台的记者便来到梁辉家中，对梁辉劝说，只要他承认自己的母亲是法轮功的痴迷者，梁辉就可得到500元的采访费。好在梁辉并不贪那500元的好处，就对派出所和媒体采访者说，我爸死得够惨的了，我妈也死得惨，请你们别再弄这些不挨边儿的事打扰我们了。我妈根本就没练过法轮功，我不缺你们的500块钱。派出所和电视台的人一看达不成采访的协定，就灰溜溜地走了。像这样的法轮功实力在中国其他城市不知被采访过多少次，而有的家庭可能被送来的利益所诱惑，兴许经不住那些诱惑就顺着采访者的套路走下去，于是就弄出那些采访到的所谓实力，之后就在中共的媒体里上演。
贪赃枉法者都会因小失大，作者陆贞。侯健在担任江夏令的时候与一位僧人颇有交情，只要他一有空闲就一定会去拜访这位僧人，而且在他每次去拜访的时候，僧人 都早就已经准备好了欢迎招待他的菜饭。可是有一次侯健去拜访僧人，僧人此次的招待却和以往相差的非常悬殊。侯健因此就问僧人，僧人回答说，侯大人，您每次来访的时候，土地公一定会事先通知我，所以我才能够预先做好准备啊。可是您这次来访，土地公却事先没有通知，所以我才来不及准备，以至于招待不周。侯健听了非常震惊，就拜托僧人去请问土地公这次不通知的理由。当天晚上，僧人就梦到土地公对他说，侯健的官本来可以做到宰相，可是近来因为他接受了一个姓胡的贿赂他60两的银子，因此而冤枉地断下了一个案子，天帝已经削去他宰相的职位，他的官只能做到监司的职位，这样他和我已经没有统辖的关系了，所以我才没有通报你。唉，侯健因为接受了60两银子的贿赂，就被天帝变更撤换他原本可以当到宰相的官禄。这样看来，侯健的行为是因小而失大。那么他聪明呢，还是愚笨呢？神明是不会将每一件事情的祸福因缘都明白地告诉当事人，神这是在考察每个人的心性与良知，因此接受贿赂却不知道因此而减损福报的人就太多了，但这也是贪赃枉法者咎由自取，怨不得神灵。
秦桧从地狱给王室捎口信，东窗事发，黎明整理。南宋时代，宰相秦桧畏敌如虎，一心主张向金人妥协投降。他觉得名将岳飞一心抗敌，有了他，议和就难以实现。为了铲除岳飞，他就诬陷说岳飞有心谋反，并把岳飞抓入监狱。可是岳飞没有被他的威势吓倒，就是不肯承认造反的罪名。由于罪行是编造出来的，当然没有证据，所以秦桧无法定岳飞的罪。有一天，秦桧和老婆王氏在卧室的东窗下商议该怎样对待岳飞。王氏要秦桧不顾一切地定岳飞死罪，不给他东山再起的机会。秦桧采纳了其妻王氏的毒计。很快，秦桧指使谏议大夫莫其器等人伪造一些证据，将岳飞和他的儿子岳云、部将张宪以莫须有的罪名判了他们的死刑，处死在风波亭外。岳飞死后，众百姓都为他鸣冤。后来秦桧在游西湖时得了病，很快就一命呜呼。没过多久，秦桧的儿子秦熙也死了。王氏非常挂念丈夫和儿子，想再见到他们一面，就请来一个道士做法术去招魂。那个道士来到地狱，见着了秦氏父子，可是秦桧和莫其器这二人带着铁枷，正在接受着各种酷刑的惩罚，没有办法把他们的灵魂召回人间。道士看到他们受着种种酷刑，感到非常恐怖，便想立即回转阳世，但在临行前，秦桧却哭丧着脸对道士说，麻烦您请带话给我夫人王氏，就说东窗事发矣。秦桧说话意思是，我与夫人在卧室的东窗下密谋杀害岳飞的计划，在人世间十分机密，无人知晓，但是却瞒不过鬼神，这里的鬼神尽知我们的诡计已经彻底败露了。出自《钱塘遗事》东窗事发。
狮子王，作者大法弟子成功。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阳光明媚的草原上，一只雄狮趴在暖洋洋的山坡上晒着太阳，俯览着这片属于它的王国。徐徐的微风吹来，金色的鬃毛随风飘动， 更显出这只壮年雄狮的威武。这时一位异族少女跃入狮王的眼帘，她就是这片草原上的骄傲银兰公主。公主对草药无师自通，她经常给草原上的牧民和动物医治，深得百姓的爱戴。开满草原的银兰花散发着淡淡的幽香，被牧民们誉为草原圣花。因为公主美丽善良和蔼可亲，所以牧民们亲切地唤她为银兰公主。公主一身雪白的裘皮绒衣，骑着枣红骏马，驰骋在美丽的大草原上，搅扰并带走了狮王的心。原来狮群中早就传出了狮王爱上银兰公主的事，妒火中烧的母狮们曾经密谋要除掉这个狐狸精，但是被狮王知道后遭到严令禁止，并下了一道死命令，任何草原上的动物不许伤害公主，否则格杀勿论。所以母狮们只在暗地里妒忌。隔着草丛，狮王看着自己心爱的公主却不能靠近，心里百感交集。狮王忆起当年争夺王位时身负重伤，幸得公主医治才保全性命。狮王敬佩公主的美丽圣洁善良智慧，很羡慕做人，看着心爱的公主，再看看这些发情的母狮，狮王心中升起一股无名的伤感，一滴泪水悄然落下。就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狮王离开了这片孕育并给他带来无上荣耀的草原，去寻找传说中能修成人身的仙术。因为在草原上有个古老的传说，只要一直往东走就能找到修炼之术。狮王的神秘失踪成了草原上狮群中的一个传世之谜。不知经过了多少跋涉，狮王被一片汪洋阻住去路，望着无边的大海，狮王茫然了，传说中的仙术在哪？我又要往哪里去呢？正在狮王无奈伤感之余，海上飘来一只竹筏，竹筏上隐约站着一个瘦毛人。狮王眼中闪着泪花，不加思索地拼命大喊，请渡我一程吧，请渡我一程吧。毛人应声回道，你要到哪里去啊？狮王惊异地看着竹筏，心想竟然能听懂我的语言，想来也是动物，就说我要到东方去寻仙访道。那毛人回答，真是巧了，我也要到东方去，我还以为到了东方呢，正好我们一路同行。毛人看狮王一片至诚，没有恶意，又把竹筏划进岸边。上了竹筏，狮王已失草原霸主的雄风，四爪张开趴在上面一动不动，此举笑坏了毛人。毛人问道，看老兄长相奇特，不是从山里来的吧，请问如何称呼？狮王说，我是从草原上来的，被尊为狮王，因敬重银兰公主，羡慕做人，所以要到东方求得修炼之术。毛人打趣道，狮王难道舍得那些狮后吗？狮王叹道，别提那些了，我是为了银兰公主才寻仙访道的。说罢又反问毛人，仁兄又是什么来头，为何要到东方去呢？毛人说，我是从山里来的，在那里被尊为猴王，我那花果山虽然四季瓜果不断，但多有病死老猴，顿觉世事无常，所以放弃王位寻那长生不老之术，修得与宇宙同灵，与日月同辉，并让我的猴子猴孙也长生不老，这样岂不快哉？听了猴王的宏大志向，狮王发自内心的感叹道，此猴我不如也。于是二王合力，猴用竹竿划水，狮王则趴在竹筏边，用爪子又蹬又刨地跟着忙活。猴王偶尔能捞到些鱼虾充饥，在二者口渴难耐之时，总会下一场大雨让他们饱喝一顿。即使如此，健壮的狮王也如瘦猴一样了。二者虽是动物之身，但向导之心从未动摇，感动天地，自有神明相佑， 不知经过多少凶风恶浪，多少险象环生，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终于到了陆地。可是一上岸，新的危险马上来临，人们见到这两个野兽纷纷躲避，有些人甚至用石头弓箭攻击狮王。猴王见势不妙，躲到角落披了件破衣服装人蒙混过关，狮王可惨了，东奔西逃的还受了伤，最后只好往山里跑，狮猴就这样被冲散了。狮王负伤躲进山里，因为不习惯山里的生活，伤势逐渐恶化，在弥留之际，狮王怀着百般遗憾，善良的银兰公主现在怎样了？传说中的仙术在哪儿？猴王真的能寻到吗？就这样，一代狮王撒手人寰，郁郁而终，其元神自有去处。昌宇中一位尊者含笑看着这一切。再说银兰公主，其实公主对草药无师自通，此乃天意，是上天选中她来诱惑草原上的生灵。后来公主从师于雪山圣母，经过7749年终成正果，人们在危难之时只要想到银兰公主，她总会显现，被尊为草原上的诱惑女神。文中的狮王就是我，银兰公主是我的妻子，修炼后师父让我忆起了这些往事，人生难得，正法难求，万古机缘只看今朝，师父为我们安排的一切，生生世世都在看护着我们，珍惜这转瞬即逝的伟大时刻吧。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